帮助你打造信仰根基，陪伴你走过属灵生命的春夏秋冬，生命的四季。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生命四季的节目时间。在圣诞节今天12月25号，在这里呢有佳音还有
文慧，
我们祝福您
圣诞快乐。哇哦，今天呢12月25号啊，我想呢很多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都忙着在教会呢参与一些的活动，
但是我想说没有这么早吧
所以呢就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呢好的先充电一下。
是，
那么待会儿呢进入教会很多忙的啦。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强烈的要求，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最好呢在这3天啊，你能够8点半以后再出门口把我们的节目呢安安静静的听完。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在忙碌的当中我们更需要休息，
对，
在忙碌的当中我们更需要安静。所以生命的四季呢体贴我们听众朋友的需要，在这里就预备了一个特别的安排，圣诞退休会，让我们安静下来，重整自己，重修我们和主的关系。所以呢这一个时间段当中呢，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对，圣诞节嘛，我们知道主角就是耶稣，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忙于呢参与不同的活动，庆祝啦，感恩啦，还有很重要就是传福音。但是我们在这真的要呼吁大家，有时间应该留下来跟主角呢好好的相聚一下。
是的。
那么生命的四季团队呢已经为大家预备了这样一个退休会啊。那其实机会平台都已经建构好了。
哎。
那么就欢迎大家呢来参与。那这3天呢我们邀请3位牧者在我们当中来分享真理的信息。
是。
昨天呢
林晨牧师和我们分享呢旧约以赛亚书。
对。
那么讲到以马内利啊。那我想呢在今天的时间呢可能我们昨天有一个基础了，我们知道以马内利的意义了，我们也渐渐的认识了神和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在今天周广亮牧师又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信息呢？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啊来期盼。但是首先呢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邀请其中我们家人的一份子和我们来分享主同在的见证。
对，那欢迎大家呢一边听您就可以一边动手做啥呢？就是呢传个短信跟我们分享您听的得着，您特别是呢信息也好，见证也好，给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激励提醒。记住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
圣诞退休会见证分享。
山东幸运子姊妹，1991年我正上寄宿中学，有一天我为了寻找走失了的同学，一不小心滚下山崖。当时我身体受伤的程度非常严重，是胸椎粉碎性骨折，面部3个小窟窿，头顶上也有4个窟窿，全身没有一处是好的，造成了我终身瘫痪。迎接我的只有悲哀、绝望和痛苦。在这山上出世的人之中，我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人。虽然肉体经受了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还有折磨，但是在1993年我听到了良友电台的福音广播，我听到了耶稣为救灵魂舍去了自己的生命，信就得救，就必得着。从那以后，基督的救恩就在我的心里面扎了根，我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了，头上的漏洞都长出肉了，长出了新的头发，脸上嘴上的疤痕都很轻很轻了。虽然这20多年也再次经历了伤口的发炎化脓差点死去， 可是每次我的神都救了我，神既然不让我死，我就好好的活着，看看神在我身上要完成什么。现在的我可以用手扶着柜子站起来，两个大腿又有了知觉。今年五月份祷告之中，神将我失落已久的感觉重新放在我的腿上，我好兴奋，弟兄姊妹也为我感恩。现在我可以持续抬腿运动500次，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神的恩典满满。我会继续祷告，坚持锻炼，不管怎么样都要感恩。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的经历，虽然在人看来是那么的悲惨，但是天父已经补偿了我，神没有让我死去，还拣选了我，将我从死亡之中救拔出来，使我得着那永恒的基业，这是我的福分，感谢主。
主大爱，燃烧你我心间，走向另一个生命起点，走向另一个生命起点。
在风雨中，我经历你大能；
在急难中，我安详与平安。
以马内利，风雨中有盼望，荣耀同在，平静安详。
以马内利，你同在。
以马内利，神同在。
以马内利，基督的爱，神所应许的同在。
生命的四季，圣诞节退休会，
以马内利。
圣诞节到了，12月25号，普世欢腾的节日，庆祝耶稣基督降生。我是周广亮，在这里先求神祝福你，今年的圣诞你能够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呢，来思想一个重要的题目，先看圣经。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1章15节，那里有这样的话，是使徒保罗说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今天接下来这半个钟头多的时间呢，我愿意借着提摩太前书1章12节到17节这一段的经文，尤其是以15节做中心，来跟你思想基督耶稣降世，基督耶稣降世这样的一个题目。希望我们用这3-40分钟呢，把1章15节最重要的核心的那一句话能够背下来。其实就是两个短句，第一句基督耶稣降世，这就是圣诞节的来源。第二个短句呢，就是为要拯救罪人。其实我重复2-3次呢，你就能够背下来了。我们的题目已经是上半句了，基督耶稣降世，目的是什么呢？为要拯救罪人。而这一节的后半节呢，就是对这一句话的一个肯定跟赞美，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最后一个短句呢，是讲到自己与耶稣基督降世的关系，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当然这是使徒保罗他在2000年前写信给他主内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他的见证。我们首先呢，先要处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圣诞节到底应不应该庆祝。这个问题呢，听起来呢是不重要的，可是也因为过去的确有人问要不要过圣诞节，应不应该庆祝圣诞节。答案非常明显，非常清楚。在我解释之前呢，我先觉得应该这样讲一讲，就是好像有中国人问中国人应不应该过春节， 我们基督徒应不应该过年，应不应该回老家跟父母亲人一起庆祝一年开始的春节。这个是一个很明显不需要问的问题，不过有疑问的人呢，有这样的一个自由问，那我们就要回答。圣诞节首先从它的名字来看呢，有两个讲法，除了叫圣诞节呢，也叫耶诞节。为什么叫耶诞节呢？我相信使用这个名称的人呢，认为是耶稣诞生的节日，所以呢，他不用圣子基督耶稣诞生的节日。那么很明显，他要表明他不认为耶稣一定是神圣的真神上帝。所以使用耶诞节的人呢，多半是一些非基督徒或者无神论者，甚至有一点点反对基督教的人。他用12月25号啊，是耶诞节，用这样的讲法。可是我们基督徒甚至传统以来呢，当然应该用圣诞节。这个节日两种用法呢，我们应该多鼓励人用圣诞节，因为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是圣子耶稣基督。英文就没有这个问题，英文只有一种讲法，无论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用英文或者是有神论也好，无神论也好呢，都是用 Christmas， 前面是基督 C-H-R-I-S-T， 再加一个 mass M-A-S， S 有这个敬拜的意思，有高举的意思，有颂赞的意思， Christmas。 那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过圣诞节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先告诉你过节有什么好处。过节呢，它是把一种精神、一种信仰生活化，它的生活化呢，就进入我们生活的现实。因为节日总有它的文化特色，它有它的习俗来表达那个信仰，它的内涵就容易丰富。而且能够每一年每一年都过那个节日的时候呢，去重新温习这个节日的来历，这个节日的精神。无论是哪一种节日，过节就有这样的意义。所以他提醒我们呢，信仰不是在真空当中发生的，不是飘在天上的，跟现实的人类社会拉不上关系的，不是的。过节就有这样的益处。当我们讲到圣诞节，它在文化中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有什么特色呢？有诗歌，我们说有圣诞诗歌，它是属于一类的诗歌，就是赞美耶稣基督降生的圣诞诗歌。然后呢，有圣诞的装饰。我问你，圣诞的装饰以全世界来讲，它以什么这个色彩颜色做主调呢？绿色跟红色。当然也有用银色跟金色其他配合的，可是传统呢，圣诞的颜色是绿色跟红色，这圣诞装饰。圣诞装饰有星，有灯，有圣诞树，还有相关的一些不同的传统。欧洲有欧洲的传统，北欧有北欧的传统，美国有美国的传统，我们亚洲有亚洲的传统，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圣诞节的传统。它的布置也有它的特色。我去过圣诞崇拜，我看到有一个这个西方人的教会呢，它有那个圣诞旗啊，圣诞的旗子，好像我们中国古代啊，不同的时代有这个不同的军旗嘛，对不对？旌旗，哇，我看它的旗是很美的，它是有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一些经验所造成的那个艺术的结晶。所以呢，弟兄姊妹，过节就有这样的益处了。还有一种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就是有饮食吃。我们过农历年有过农历年吃的，我们北方人一定包水饺，我们山东人呢一定包饺子，大部分的中国人是我们说中原以北的人呢都是包饺子。但是另外也有别的过年的这种饮食的一些特色， 圣诞节就有了圣诞大餐。圣诞节还有什么呢？除了刚才讲的装饰是属于美术之外呢，还有戏剧，圣诞话剧，教会就会了，唱圣诞诗歌，演圣诞的圣剧等等。所以你看一个节日呢，它涵盖了食衣住行。刚才讲衣，圣诞节你庆祝圣诞节穿什么衣服？以前我们说过年过春节小孩子穿新衣，圣诞节也有圣诞节的新衣服。长久我们中国基督徒过圣诞节，或者我们中国人过圣诞节，长久呢，它就会在文化里面产生一种智慧，使你的衣服有另外一种特色，这绝对是好事。为什么要庆祝呢？因为耶稣基督的确降生了，而且他不单单是欧洲人的神，不单单是美洲人的神，他也是非洲人的上帝，他也拯救我们亚洲人，他是全人类的救主。所以呢，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特色，具中国社会特色的圣诞节庆祝方法，甚至回到你的那个省份，具黑龙江省的特色，或者具山西省的特色，安徽省的特色，在一些小部分呢有你们的特色。我在1990年代在美国加州读书的时候呢，遇到冬天的圣诞节，留学生带我去看这个老外美国人在圣诞节期间他们家住宅房子前面的草地跟树木跟他们家的房顶所这个安装的圣诞灯，有的特别漂亮，而且灯一买呢，年年圣诞节都可以拿出来用。装那个圣诞灯的过程当中，爸爸呀孩子啊大家一起装啊，礼拜六啊礼拜天，那个过程当中又是一个全家一起活动，一起相聚做有意义的事情之余呢，爸爸还可以解释给孩子为什么做圣诞灯，因为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在黑暗中发出这么美妙的灯光，使人看了以后能够将颂赞归于主，愿我们也能够像明光照耀。这明光照耀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经文嘛。所以你看我当时看那个美国民宅啊，一家一家那种圣诞灯圣诞树啊，非常漂亮，我心里面的感触很深。那是一种自动的见证，当你走路路过哪一家看他们的圣诞灯是特别用心特别精密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个家庭是高举耶稣基督的。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个家庭是完全没有圣诞装饰的，没有圣诞节气氛的，你可能会感叹他是不是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还没有认识真神上帝儿子的一个家庭呢？这是从外表一种表现，一种文化，一种装饰就能看到过节的气氛。我们中国人过农历年贴春联，把福字贴得很多，写得很好，你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家庭是在那里欢欢乐乐迎接节日。那讲到这里呢，有的消极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常常埋怨的找毛病的一些信徒或者听众朋友会说，哎，我听说圣诞节以前呢是拜假神的节日啊，不许过圣诞节。这样讲呢，你有没有想过，拜假神的节日如果不过圣诞节的话呢，就缺乏了一个高举耶稣基督名的在那个节日把它给转换过来的机会。我情愿就是因为他是拜假神，就在那一天我们把它改成庆祝耶稣基督的节日。所以每年12月25号以后，人们都忘记了在古老的以前呢是一个敬拜假神迷信的节日，反而都借着这一个节日现在知道耶稣基督降生了。好，现在我们看圣经。圣诞节为什么要庆祝？因为从圣经来看呢，它是由旧约许许多多的预言到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应验的一个节日。最明显的，你打开新约圣经的第 一章，就是马太福音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那是一章十八节。然后呢，在22节你就会看到，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什么意思呢？马太福音一章的22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件事情在古代先知所说的话给应验了。就是以前有预言，但是预言是真的预言还是假的预言还不能肯定，但是他一应验就知道以前的预言是真实的，因为他应验了。童女怀孕生子，这是以赛亚书的预言。你看马太福音第二章有几次讲到旧约圣经的应验呢？耶稣基督降生的地点，二章五节，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段话呢，是回答东方博士们问，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所以，君王当时的希律呢，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而后面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这些东方博士到了伯利恒，找到耶稣。所以应验了弥迦书五章二节所讲的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经文。耶稣基督的圣诞，或者说耶稣基督的降生，是由旧约许许多多的预言到了耶稣基督降生以后应验了。这特别是马太这一位这个作者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你看在第二章的第十五节那里又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同样的话呢，在二章的十七节，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然后二章的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耶稣基督降生是圣经清楚的预言，要清楚的应验，它完成了。我顺便告诉你，第一个预言耶稣基督的经文在哪里呢？圣经最早的预言关于耶稣基督的是创世纪第三章，在三章十五节那里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里我们留意，他讲的女人的后裔指的是耶稣基督。证据在哪里呢？新约圣经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四章四节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听到了没有？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这女子所生这个用词啊，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女人的后裔，指的是耶稣基督。刚才我查了一下，现在有电脑上网查很方便，我就查耶稣基督预言的应验有多少，我是用这个英文网站去查，一打有几条显现出来，其中一条说，旧约圣经里面有353个或者说经文呢，圣经经文预言耶稣基督应验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我很快的数了一下，创世纪里面有21节的经文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最多的呢是诗篇，有大约100个诗篇的经节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旧约圣经有350多个预言应验在耶稣身上，其中 耶稣基督降生是头一批关于预言应验的。教会历史学家做了一个分析跟介绍，说2000年前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当时的世界的局势，无论是政治方面、语言方面、交通方面、文化宗教方面，都是最适合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这几方面我稍微介绍一下。在当时的政治方面，罗马帝国的版图拓展，政权统一，横跨欧洲、亚洲还有非洲，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当时罗马帝国的那个大的版图里面可以流传，种族特别多，不受国界的限制，能够把神拯救世人的好消息传开，这是政治方面的奇妙。语言方面呢，当时有了统一的语文，那我们说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讲的啊，希腊文写的，正确来讲呢是用普通希腊文，就是商业用的希腊文。这种希腊文呢跟古典希腊文有分别。所谓古典希腊文呢，像我们研究这个哲学知道什么柏拉图啊等等，他们相关的著作呢是古典希腊文写的。而圣经呢是在当时罗马帝国通行天下的普通希腊文。就是因为这个普通语言的缘故呢，听的人都能够听得明白。凡是受希腊罗马文化影响的地方，简称希罗文化影响的地方呢，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写的新约圣经都能够使他们明白关于耶稣基督的见证。第三个奇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交通方面。一讲罗马帝国，我们人人都知道一句这个俗话，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不是？罗马帝国它的建筑、它的交通非常发达。我弟弟是做土木工程的，他是修路啊、建筑啊，他的工作是做这个他是这个土木工程这一方面的专业。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一起看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耶稣时代的电影，那个电影呢其中有一个场面是尼禄皇帝烧这个城之后呢，基督徒跟人们要逃难要跑，就跑到一个下水道，那当然是好莱坞他们所拍的电影，可是根据罗马帝国的背景所设计的衣服啊、建筑啊来拍电影。我弟弟他因为是土木工程的工程师，他就指出，他说：“哥哥，你看，2000年前罗马帝国的下水道多么宽、多么深、多么专业，2000年前。”所以呢，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帝国所征服的地方，它的那个交通啊，用今天的话讲是高速公路啊，都能够通达的。就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基督徒交通方便，把福音传到远方。耶稣基督降生的第四个在当时的奇妙呢，就是文化宗教方面。因为那个时候文化跟宗教是打成一片的，各种的宗教风起，挑起了人们的宗教兴趣，但是呢又不能够满足心灵深处真正的需要，所以呢那一个心灵的矛盾跟空白，所谓的空虚的精神状态呢，就成为人寻求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降生了。
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作我的乐。
生命的四季圣诞节退休会以马内利正在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圣诞节是由旧约的预言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降生而应验的奇妙的事迹。我再数了一下，这个查圣经呢要查考要数一数，单单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耶稣生平里面有11次讲到应验了旧约的预言。那么四福音书里面对旧约圣经的典故的引用有多少呢？加起来120多处。我相信这每一处如果你都查考的话，心里面会惊叹耶稣基督他的到来是我们要向神献上感谢的。第二方面，圣诞节由历史到今天的现实，从2000年前一直到今天21世纪，我们看一看。因为耶稣基督降生的经文呢，不但是写在历史里面，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了，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或者从稍微广义来讲，耶稣基督的生平，从马太福音到约翰福音的四本书，以及教会宣教的见证使徒行传，都是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的历史记载。2000年后到今天基督教是怎样的呢？起初是12个渔夫加利利里面没有学问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或者说发展成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大约120个加利利人的一个小小罗马帝国的小小新兴的宗教，有犹太人背景的，有旧约背景的，这样一位以拿撒勒人耶稣为救主为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宗教，今天是怎样的呢？经过了2000年的考验，它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下面这些资料请你参考一下。20世纪开始的时候，朝鲜半岛没有教会，没有基督徒，但是今天单单在南韩首都首尔就有7000间教会，南韩全国大约有1000万基督徒和天主教徒。这是我从2012年所出版的一本书里面所摘要的重要资料。另外非洲方面，19世纪末非洲南部只有 3% 的基督徒，今天呢专家告诉我们基督徒达到 63%， 而且非洲每天有上万的人接受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在印度，你知道印度的文化很特别，有一种不可接触的 caste， 就是世袭的一个种阶级，有1.4亿不可接触的 caste， 就是不能接触的，就是高人一等的那种族群。但是呢已经有1400万这样的呢成为基督徒。还有伊斯兰教回教，过去25年来回教徒归信主耶稣的人是25年以前的历史里面所没有过的人数。我们再回到亚洲，印尼，印尼的基督徒达到人口的 15%。 我们中国我们不提，我们自己都知道，全世界每天有大约8万人信主，每天有大约500多间新的教会建立起来。所以 有2000年前大约120个加利利人在耶路撒冷的祷告，到今天我们所看到世界70亿人口大约三分之一认识耶稣基督，知道圣诞节，这个历史里面的改变，这个长时间的考验，让我们看到圣诞节从历史到现实的情况。第三，圣诞节跟我们个人有什么关系？我们说圣经旧约的预言，新约的应验是一回事，我们又说历史2000年后今天这么多国家，这是一回事，但是跟我自己，跟我一个人的关系怎么样呢？这个我们就回到今天所读的圣经，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所说的话，1:12，保罗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然后13，他讲他以前，我从前，那我们读圣经凡是看到从前现在或者从前，然后后面有一个改变，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改变生命的见证要呈现出来了。提摩太前书1:13，保罗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这句话请你注意，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15，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16，然而我蒙了怜悯。那你一听16，你会不会吓一跳？会不会啊？可能不会，等会儿我解释一下。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你听罪魁这两个字又会不会吓一跳？因为刚才15他说了，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现在16他又说，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后面是一个祷告跟赞美，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不是在这里做整段的解经讲道，我们是集中来思想基督耶稣降生。但是当保罗提耶稣基督降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圣诞节，他讲到他个人的改变，有一句话重复了，完全重复了。而这个重复讲了两次的这句话呢，正是今天我们要抓住的，那就是13的然而我蒙了怜悯，然后16然而我蒙了怜悯。只不过在翻译上呢，第13呢有一个再一次强调的意思的一个字，那就是还，然而我还蒙了怜悯。16然而我蒙了怜悯。弟兄姊妹，你想一想，怜悯跟恩典有什么差别？有差别的，对吧？怜悯跟恩典呢，恩典是有恩，就是你不应该得的好处给你了，这叫恩，对吧？有老师是恩人，所以我们说恩师，哪个人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你了，他是你的恩人。恩是礼物，福音新生命是神对我们的恩典。但怜悯是什么呢？怜悯很清楚，看我们中文字翻译得很好，是可怜的怜，悲悯的悯，就是我们人是很可怜的，那么可怜的结果呢是死亡，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犯错的人。这个时候如果那一位要惩罚你的有怜悯的话，就你的错误，你的灾难给你免除的，这个叫怜悯。 蒙怜悯。保罗在这一段的见证里面说，他以前是糟糕透的人，逼迫教会，辱骂人，他的结果必定是惩罚，必定是灾难。但是呢，他说我蒙了怜悯。这个然而两个字啊，是一个连接词，是一个反方向意味的连接词，就是然而我蒙了怜悯，方向反了，对吧？你说我很穷，然而你讲然而就知道我后面就是过的方向不是穷了，不是贫穷了，所以是一个反方向的。十六节也说然而我蒙了怜悯。弟兄姊妹，圣诞节跟我们个人的关系，这是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一段，就是神怜悯我们，神爱我们。我问一问你，有没有人的名字叫怜悯？其实很少的，因为怜是可怜的怜，怜悯呢，假设你是有灾难的，所以需要怜悯。以前的皇帝看哪个人犯罪了要杀头，你说皇上啊，怜悯我们，可怜我们，对不对？好像耶稣时代那些贫穷的人、有病的人、瞎眼乞丐，找到耶稣，大卫的子孙都讲一句话：主啊，可怜我们。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主啊，怜悯我的女儿，因为的确可怜。所以圣经有没有人的名字叫怜悯呢？那我找到了，有。他本来的名字叫不蒙怜悯，那就是旧约何西阿先知的女儿罗路哈玛。罗是不的意思，希伯来文。路哈玛呢是怜悯。何西阿先知他的妻子歌篾生了老二，是女的，神说要给他起名叫不蒙怜悯，因为你们犯罪作恶。但是神的真正心意不是这个，所以到了何西阿书二章一节的时候说，你的女儿要称为路哈玛，翻译成我们中文就是蒙怜悯。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这是何西阿书二章二十三节。所以你记不记得使徒彼得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二章，他就讲了何西阿书的这个意思。二章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你看从前这个字出现了，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这是同一个字，怜悯的同一个字，现在却蒙了怜悯。弟兄姐妹，圣诞节是我们蒙怜悯的时候，这是好消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又怎样？基督耶稣降世，耶稣基督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保罗说，然而我还蒙了怜悯。第二次还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我在神学院有一位同学，他是传道人，嫁给牧师。这牧师呢，就是夫妻两个人都是传道人了。他们的孩子啊，小儿子呢不信主，很反叛。所以呢，在我们侍奉，我在良友电台侍奉我们这个同学呢，这个牧师师母，师母是我的同学，以前几个孩子呢，小儿子不聚会。但是我告诉你，在2014年12月香港的一份报纸，一份大的报纸，正派的报纸呢，逢礼拜三呢，它有一个基督教见证的一个这个新闻页插页，报道了这一位牧师的小儿子的见证。他写得很长，我把中间一段读给你听。他说，我小时候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父母亲都是传道人自动的去教会，自己也不知道由何时开始信耶稣。但是随着年日增长呢，反复思考，我发现心中觉得没有神同在的感觉，这个感觉越来越强烈，后来呢离开了教会。 报纸为什么访问他呢？他有一个改变。今年四月初，爸爸因为主动脉撕裂进了东区医院，香港有一个医院在东区啊，东区医院。当日他在大郎村发病，正值清明节，就是我们这牧师朋友啊，清明节因有山火的关系，直升机的救援延误了。他被送到东区医院不久，医生就诊断他有主动脉撕裂，就心脏方面的主动脉，而且撕裂范围一直扩大到整个腹部。因没有合适的仪器，因此转到伊丽莎伯医院，很快便在两个小时内召回一队正在休班的医护人员，就是放假的医护人员。真是很感恩，一切的巧合，爸爸的手术能够由最好的医生去负责。经过十多个小时第一次手术以后，医生告诉我们手术成功，但是没能够止血，找出渗血的地方。医生跟我们说，现在找不到出血的位置，重新再做不会考虑，也担心爸爸会顶不住，现在回手术室看看还有什么可做。那这位年轻人说，当时我的理性告诉我爸爸是没有救了，我便拥抱着大哥大声的呼喊。在第二次手术期间，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大家一起手牵着手祷告和唱圣诗。那这个小儿子他不信，他离开教会的，这是我这个同学牧师师母他们伤痛的一件事情。但是他爸爸现在手术的缘故，他跟哥哥跟妈妈说祷告唱诗。接着他说，我们坐在手术室门口唱主必看顾你，唱了一段时间。大哥说，你们小时候唱的那首大山小山很好听，一起唱给爸爸听吧。我想起小时候爸爸分享过他如何靠着这首歌跟刚出生的二哥渡过难关，于是便跟大家分享了他的经历，然后与大家一起唱，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果然又重新得力，并且心中有平安。约两个小时以后，医生成功止血，而之后到现在康复的进度都是超过我们向神所求所想的。最后一段他说，我以前跟大哥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差的，甚至试过因为跟他们争执而到亲戚家过夜来避开他。我又曾经恨我妈妈，因她经常只顾着侍奉而忽略家庭。但在爸爸出事以后，我妈妈和两个哥哥一起祷告依靠交托主的时候，我向大哥和妈妈坦诚多年来对他们的不满，然后四个人拥抱在一起而哭。是神的介入，我和家人的关系才可以修补。弟兄姊妹，这是我今天看到其中一个生命改变最欢喜的见证。一个牧师的儿子有远离教会，而看到爸爸生病，在医院祷告的过程当中，跟妈妈跟哥哥重新和好，重新祷告，重新唱诗，神的怜悯临到他的仆人的家。圣诞节，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的怜悯，今天我的祷告是也临到你和你的家庭。这是圣诞节最好的礼物。愿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借着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再次的祝福你。谢谢。
这位奇妙的爱是谁？安我玛利亚怀中，夜半桥上天使歌颂，无人能及。
首诗歌呢叫做这位奇妙婴孩是谁、
嗯、是
也是我们在这一个生命四季退休会当中的主角以马内利，是谁与我们同在呢？
对，
当然是我们的神了。
特别在圣诞节呢，我相信呢大伙儿一定跟佳音跟文慧一样啊，想到的就是呢耶稣与我们同在。
是，
那约翰福音说呢，道成了肉身，那么现在呢已经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愿意呢，你打开心门，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那么会成为你生命的主宰。
是的，我们非常盼望呢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在四季家人的这个行列的当中、
嗯、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邀请收音机旁边的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收听生命的四季圣诞退休会的第三讲，也就是最后一讲，姚谦牧师会和我们一起从诗篇46篇来谈以马内利这个话题。
是的，请记住呢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 13229966022。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和您再次说一声圣诞快乐，
再见。
以马内利恩求降临，恩求救赎以色列，以马内利沦落下怀人生气啊，你心渴望神子降临啊，欢喜欢喜欢喜